合龙啊，这份报告呢，再修改一下好吗？
还要再修啊？好像已经修了800多遍了耶！我记得上一次好像也修到凌晨3点呢。
合龙，哎，我知道我对你严格，但是你知道我真的对你好，我这么用心栽培你，你也知道这份报告居然摆了800多遍，你看看你今天的内容，这次交出来的内容，你看一下第75张 memo 纸的第3点，我们那时候讨论到这一点，你没有把它加进去哦，你做事可以再细心一点吗？这样其实就可以减少我们很多来往的次数哦。
800多遍，我不是800壮士，欢迎来到有话直说，我是何龙，
我是米沙头，
我又不是800壮士，最近对岸有在演800，你知道吗？
也就800、
然后那个演祺贵人的跑去演那个送国旗的，你知道吗？那个还不错看哦，可是问题是改800多遍，明明就是他改了，他也不记得上一次改的跟这一次改的还是不一样。然后呢，把之前自己学的不好的叫我们修，修完之后讲说你怎么这样改？我觉得你这样改不好啊，明明就是你上一次才讲的啊，千错万错都我的错，都不是你的错。
对，当主管就有这个权利啊，不然呢，当主管不就是要行使叫下属改的那个权利吗？
而且
不然呢，
怎么可能有完美的？你都明以为说那个800多遍的这一个报告跟专案内容明明就都差不多了啊，哈啊，那个高阶主管也说 OK 了啊，啊，你就一定要回来一直在那边改。
我跟你说，
嘿，
这个呢你就不懂了。当主管的一定要稍微改过所有下属的东西，因为那才叫他自己有在负责，有在做管理，然后还有加上那是他有经手过的东西，都说抢功劳比较好抢啊。
其实哦，这个东西你明明才刚来没多久，你哪懂这个专业啊？我明明是这个行业的那个，比如说从事了30几年了。我也是这个科系跟相关领域专业毕业的，我还有证照
哎。哎呦，
你明明就不懂，
哎、
你在那边讲
证照哦。好啦，我有时候不要讲太直接，但有的时候呢，主管的那个权威比证照还大。
当然，我们以前有讲过嘛，哈，在那个对岸有一个演讲里面就说过。主管事实上不需要每一个事情都要会，他也不是要每一个证照都要拿到，要不然的话每一个部门开玩笑，那每一个部门的话，那个主管从人资，从行销，然后从那个业务，所有的证照跟所有的经验都要能够做过，怎么可能呢？他一定是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部门有专业，然后有一个行使的绩效，他才能够升官到这里嘛。
对啊，哎、也不是说证照无用，没有，我是觉得证照要，那就是术业有专攻，管理归管理，不然我们为什么要有企管系嘛？
可是你们有尊重我们的专业吗？说为我们好，说这个有错，明明就是你看不懂呢。
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聊聊的议题啦，就是呢，脾气好有礼貌就真的就是好主管吗？有没有我们常常社畜们在职场受到的隐形霸凌？
哎呀，这种免礼真我们看过很多的啦，哈，
我不就是每天都在被霸凌吗？
我的人前都跟你鞠躬喝腰，然后都讲说哎呀我们慈悲为怀啦，我们都是心存善念，然后我们都谦虚谦卑有礼啦，
你的员工都是我心中的软肋。
对，然后千错万错都不是他要求的，也不是他做的，都是他被迫的，他也是人在江湖
身不
由
己，
要不然就是哈，这个唱起梁静茹那一首哈知名的歌叫做《为你好》，那我就要用那个 MTV 里面的女主角的那句台词要来回应她，就是说为我好还是为你好啊？你懂个屁呀！啊！
你讲出我们广大社畜的心声了。
是，他其实根本就是想要 push 你，可是呢，他又会要表现说我脾气好，我有礼貌，我尊重大家的意见，但是我的意见才是最后的意见哦。
我记得之前我们有一集节目也在谈这样的话题，你不觉得这一种主管真的也很难应付？因为他用的就是我为你好这样的糖衣包装他霸凌的毒药。
是啊，他就说他从来不大声讲话，不随便发怒。我以前真的有经历过一个主管，他可能那个文学造诣比较好， 然后呢，她也是一个轻声细语的女主管。我们没有性别的问题，我只是纯粹刚好她是女生而已。
对，
她讲话就是那种，就是说啊，米沙豆啊，这个交来哈，我觉得这个还要再改一改哈。然后你跟她辩了半天，她就讲说，嗯，再看一下好吗？
对对，好讨厌、就是你把就是有一种那种齁，你一拳打在那种棉花上，你知道吗？你没办法使力，他真是太极练到极致。欸，
我跟你讲，我以前跟他提一个 proposal， 提一个提案，然后好像是跟采购有关的事情，我已经做到说我把 ABCD 都已经比较完了，祖宗十八代都拿出来跟他比了，不管是比那个什么年资啦，还是他的绩效啦，还是他的那个那个采购的那个 KPI 啦，相关的东西什么都比了，或者是厂商什么时候都写了，然后写到好几次之后，他才会说，嗯，他那个用语是这样，他说，哦，看你这么努力，哦，啊，这么认真，也提了好几次了，那我们就试试看吧，讲的好像就是他恩赐你，
对，好讨厌，
恩赐你说，哎呀，你都这么努力了哈，你都已经做得要死了哈，我觉得就给你一个人情，给你一个机会，但是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同意哦，是你很努力，
对，
我才给你这个机会哦。
哦，听的真的是会。Ganky 呀，就想要唱那个王菲的追追追
可是我们真的是做的比较彻底啦，就觉得就是说这个案子如果真的对这个组织是好的，我们会积极的去争取啦。可是我觉得你明明就同意就同意，如果觉得不妥你就直接讲，不要等下讲一讲就讲说，哦，那是因为你这么要求哦，所以我才给你一个favor 哦。
我跟你讲，他就是哦犯了，应该是说他就是属于我们这边要讲的第一点，就是他总有理由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对，
因为他为什么不同意？但是你又做了这么努力，他心里面的盘算是：如果这个案子成了，他有功；
对，
如果这个案子没有成，你有过。
对，
他跟他没有关系，所以他做了这样的一个盘算之后，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是，
这个是很长哦。这个应该是说，如果你想要当主管，你想要各位，你想要当主管，这是你的必备技能哦。
就是说，他没有跟你，哎，这很厉害，这个应对进退是很厉害。就是说，我没有同意，我也没有反对，
对，
可是只要成的，那就是我促成你去做这个案子的，
对，
所以我是那个主要的功劳者，
对
啊。如果你刚好失败了，他会说：“你看，我就没有跟你同意，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很努力了。我们想说，我明明就知道他可能会失败，我觉得让你有一个学习的机会。你知道你自己当时错在哪里吗？其实我很早就看出来了。
对对，后面还会就补这一刀，气都气死了。你当初为什么不讲？”欸，
我们给年轻人学习的机会啊，我们在这一行当这么久了，我们怎么会看不出来呢？哦，我们身为一个主管要懂得授权啊。
我真的觉得被这种真的是隐形霸凌，欸，因为你明明知道他在欺负你，
是啊，
但是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嘴好。
你回嘴他都还是像那个张三丰打太极哈，这种免礼真的，真的你还蛮难去跟他讲，你争取他会说那我不是给你了吗？
对，
然后你会讲说啊，你可是你都没有意见，你明白啊？我尊重你的提案呐，
对，什么都有他的话，
就是说我从来都不觉得我有错，我都觉得我每一个做法都是有理由，都是有原因的，为你好，让你尝试错误 ，try and error 啊，对不对？然后老外也是这么说的啊。我们把全部的人都当做自己的孩子，你就像我的儿子女儿，
差点骂脏话，
这一种高阶主管的年纪大概都这样，就是我把大家都当做家人，所以怎么会跟家人讲说，哎，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妈妈都会骂小孩了，
而我们这个年代从事的是爱的教育啊，然后要体验错误啊，对不对？你看我很用心在带你们，你们都不了解，
真的我不了解，真的我不了解，我不了解为什么我只感觉到我被欺负我被欺负好吗？
欸，这一种的很难攻，欸，你知道吗？你如果去跟你的在跨一届再去跟另外一个主管抱怨的时候，他会说我觉得 那个何龙做的也有理啊，你看他的确是很照顾你们，他也没有口出恶言啊，你看隔壁部门的妈的臭头狗血淋头，然后加班加到八点，你们都没有耶、欸、你看他从来不管你们，然后让你们发挥啊，错误的话你们当然要自己担啊，
这真的是好，我觉得这是真的很棘手。
哎、欸，这个很厉害、欸，这个在人际关系上，他也会让人家觉得说他是和蔼可亲，他是亲和力很高的主管，
真的。
但是事实上哈、哦，他又感觉是隐性的，又去抢那个功劳。
好，我觉得我们很像把这个技巧呢讲得很像很黑暗一样，很暗黑。但是为什么我前面会说这是如果你想当主管你一定要会的技巧？
没错，
我为什么，我们换个正向的方式来解读这个技巧好了。今天你身为一个主管，你自己也要保护自己啊，因为你就是一个夹心饼干。
当然啦、
啊、你上有上层，下有下属，你被夹在中间、
啊、
总不能下属办事不利然后又一直要你扛，你也很衰。
对
对，尤其是遇到像我跟何龙这一种一天到晚想要出头的这一种
没有，我们现在年迈了哈、那个、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马干这些事情好不好？
是是是是，我现在检讨，我自我检讨
所以当我们遇到这一些就是很有干劲非常有想法的这些下属的时候，我们又不能真的一直压迫他们，不然我们就底下就一直没人啊。对，所以
我后来的方式
是
阶段式的逼宫，逼宫很难听啦，我们换一个措辞好了，阶段式的诘问，就是说我强迫你一定要写出一些意见来，而且不是口头上的哦，我可能就把它切成几块慢慢问、哦、因为他如果全部他就讲、哦、都很好，那一定会变成这个结论嘛。可是如果我切成好几个东西、啊、甚至、哦、你故意把其中有一个东西弄得比较夸张一点、嗯、你看看他会不会有反应、哦、他还是会有反应的啦。
会啦，一定会啦。所以我觉得是说，为什么我说这个技巧是如果大家想要当主管的话你一定要练成的，这个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明哲保身的一个基本技能。
没错，
对，而且其实当主管，你下属的功劳本来就是你领导有方、嗯、我得说这就是组织嘛。
对
对啊，那你当然也要就是花点精神去带领你的团队、嗯、所以当你底下的团队跟你做提案的时候，其实你也的确是需要提出一点点意见，但是你也不能把太极拳打到让那个下属觉得很像他在被欺负。
对啊，感觉好像他就一直觉得说奇怪，好像没有肩膀，然后又没有担当的主管一直在那边推推推推推。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要用到这样的技巧，我觉得那你就开诚布公嘛，就跟这个下属讲嘛，就是我觉得是说哎，的确 我们可以试试看这个方式，我们是可以试试看的，但是你要注意哦，这个是有风险的哦。好，那风险大概在哪里？如果我跟你分析了，你还是想试 ，OK， 那你就是，我也会协助你，让这些风险我们尽量降到最低、嗯。好，是不是一样？我也是有一种有一点推哦，就是我给你机会了，但是我也会帮助你来推你的这个案子，但是你要记得，我已经告诉你有风险，那到时候你要担。我没有讲出来这句话，但是我已经用明示的方式。那对于这个下属，你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说，哦，我知道有风险，主管有提醒我，但他愿意协助我，不是一个没肩膀的主管。运用这个技巧，我们换句话说，是不是听起来就会舒服一点点？嗯，
所以这个在 DIS 是应该属于大 A 吧？
对，哎，我觉得是那个无尾熊类型的哦，
是无尾熊类型的吗？
无尾熊类型的，他很讨厌得罪人，
可是他又不太像大 D 的那样子，会直接强迫你一定要干什么，对不对
？I 也会 ，I 也有他的那种完美主义哦，就是他也是他不会用这种强那种绵里藏针。我跟你讲、嗯、，I 类型的人哈、哦，很冲的啦，不会来这种绵里针的。绵里针哈、哦，都只有理性一点的猫头鹰跟无尾熊哈、哦、会干的事、
欸。那如果会噼里啪啦，然后你讲到一半的时候，你有没有碰过这种？他噼里啪啦习惯就讲说，哎、
啊
欸，我觉得今天这个案子哈，我们可以这样，就说啊，这个行不通啦，你这。在那边乱讲这个东西，他上一次不就跟你讲了这个东西要改，那、
啊哎、
没听
啊！我就是这样啊，一天到晚打断别人讲话。
那大D不会吗？大D其实
大D
也
会、哦，也
会吧，
也会哦。就是这两个类型的人，就是如果他又是比较外向一点的，就是直接打断啊！哎， 不就跟你讲过了吗？这个就不行啊，啊，就叫你听我的啊。
可是我觉得你还好，我真的有碰过，我一个曾经有一个主管哈，他的火象星座的那种非常明显，从头到尾哈，不管是跟他讲电话还是在跟他开会，从头到尾大概如果你是开会30分钟，大概29分钟他都在讲，然后我要打断他的时候，他还会继续说，他停不下来。
对，
然后他后来就想说，哎，可以让你讲一下下，说哎，讲不到几秒之后，他又要抢过去。
对，
所以这个真的很难呢。他习惯性的打断别人说话，或者是急着要说自己要说的事情。肢体语言的话，他可能也会觉得说啊，一直有那种不耐烦或者是很烦躁的那种方式。
哦，我遇过那种最讨厌的是这样，一直在敲桌子那一种，你有遇过吗？
要倒茶水，这不是在香港的？
就是不是，他是就是手会一直敲桌子，再不然就是拿那个笔，有没有那种自动的那种圆珠笔，有没有在那边咔咔咔咔咔按？我心里想说你是怎样手抽筋吗？
没有，有的人搞不好那口欲期哦，跟那个发展期没有发展的很好，所以他手跟嘴巴一定要有东西在那边弄，他才会开心，啊。
我跟你讲，抖脚的，因为有桌子挡住我就算了，但是很多男主管会习惯性抖脚，
对，
那个你看到的时候，你会让人很焦虑，因为就一个行为学来讲，我是一个下属，我正在报告事情的时候，我看到我的主管就是一直在抖脚，你会不会觉得他是很不耐烦？很像我讲的话他不想听，而且如果那个主管还是那种手插胸，有没有就是抱胸的那个姿势，然后又边抖脚，然后躺在那个半躺在那椅子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现在我这个 proposal 到底还不要继续讲下去？
那个画面很奇怪，你要怎么样能够抱胸又抖脚？
可以，我跟你讲，很多男主管都这样，
欸。那个在办公室这样很难看，欸。
就是我们就关起门来的会议室里面啊，很多都这样啊。
然后这种的又大肚腩，
哦，有的还好，我们时尚业的那个男生们身材维持的还不错，
哦，okay,
还行。
OK，
就是你会觉得说，所以我。会给一个下属的隐形霸凌来讲，就是你给我很大压迫感，是不是我讲的话让你觉得很不耐烦？
他那种要正君临臣下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你们讲的东西我都觉得是 nonsense， 都是没有什么用的啦。
对对对。
然后我会让你讲话哈，是觉得说你能够讲到几秒已经算是恩惠的啦。
对，那你干嘛还要叫我讲？
然后讲一讲，我还是觉得就是说我的其实比较好，所以我才会很不耐烦。然后再来就是说我日理万机，我一秒几千万上下，你们讲这种东西呢，怎么会让我来听呢？应该让那个哈，那个中阶主管先跟你们聊一聊之后哈，再来觐见于我。
哦，没有没有，有的很有的就是只有中阶主管也摆这种姿态哦。对哦。然后女生的主管的话比较多，就是像我刚刚讲，有时候会敲桌子，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她有时候在看你的时候，你就是一样啊，抱胸，然后就是手会这样子抱在胸前，然后两眼放空，然后你就会觉得那种莫名的压力，你就觉得每次主管跟我开会都要用这种姿态来开会，那他是不是真的觉得我做的东西很不 OK？
我不知道哈，每个人可能对于说到底是一下子爆炸，还是说他那种像我们刚刚讲，就说你知道你做了什么事吗？
哦，这种也很讨厌哦，哎，你还不如直接骂我算了。
而且他，我这样，我碰过那种女主管，她很喜欢讲这个台语的。台语有一句话，她很爱在挂在嘴边，然后每次都对年轻人讲说哈。年轻人哈，哦，爱老一寡好人探听。
哦，对啊，探听啊，
然后想要探听你老，啊，不是？
哎，欸，冷静。
探听也虾米，他已经被人家探听好几年了，都不好啦，你直接探听虾米啦。可是我觉得他很爱用这种方式去扮威胁的跟你说。
对啊，哦，我真的觉得这种就是他用一种气氛上面会让你觉得自信心受挫。
对，
我觉得很讨厌，因为。我觉得尤其是 这种比较活泼外向的这种大D或大I类型的主管，很容易会用打断别人不耐烦的肢体动作，会让下属觉得说我们就是主管对我就是一个不耐烦讨厌，很像我就是一个没用的人。
而且如果他刚好在整场会议里面有的不耐烦，有的和蔼可亲的时候，那个被不耐烦的，
那个被不耐烦的很可怜，
回家都睡不着，
就递辞呈啊！现在要逼我离职吗，
啊？不会啦，不耐烦一下就递辞呈，也太玻璃心了，不会。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观感就很差，你知道，就跟你在家里面，如果你有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的，然后被偏心的那一方哈，就是说，哎，你要吃什么？哦，好好，妈妈赶快弄给你吃。然后讲说，啊，妈，我想要吃那个，吃什么东西？你这样子还吃，你胖还吃这样子。
很可怜，
那个差别待遇就会让你会觉得说在职场里面这样子的话其实也是一种霸凌，但是他不是真的在言语上直接攻击你，但是他就用这种情绪态度，他也是一种隐性的霸凌。
所以这边我觉得也要提醒，如果跟我个性一样就是比较属于活泼，然后呢大 I 或大 D 类型的人的话，我们要当主管我们是有气势的，基本上我们的板C拿出来，其实下属有的时候其实他们是读得懂我们要传达的情绪跟磁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注意一下自己的一些肢体动作跟我们讲话的用字遣词。
对，
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啦，我觉得我们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们要多带着一点点的理性，我们这种人很容易太感性，就是冲动，然后说话不经大脑就会伤到他们。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既然都知道自己的缺点跟优势在哪里，我们应该要想办法发挥出来，因为我们如果控制得好我们的情绪，其实会很多下属喜欢跟我们在一起的。
没错，
因为我们又比较活泼嘛。
对，可是我觉得这一种类型的隐性霸凌表示说这个主管应该要先学习积极聆听这件事情。
对对，
你在耳朵听不进去的状况之下就一直要讲一直要讲，然后对方就一直得听都不能讲。我觉得这个在最近有一些报道里面显示说 Z 世代2000年后就出生的这些年轻人，他其实没有办法接受你就一直讲然后就一直霸凌他，他觉得说那好那就都给你做就好了，以后我也不要表达任何意见，反正你讲什么我就做什么。可是这个时候呢，这种 X 世代就是那种70、60年代以前的，他又会觉得就说啊，你们要有主见啊，你们要有想法啊，这个专案又不是只有我负责，这个专案是你的啊，怎么会是我讲呢？
对，代沟就这样产生啦。因为其实我觉得对 Z 世代的年轻人来讲，其实他们是很有想法的，只是我们能不能领导出，把他们的潜能引导出来，这个很重要。其实他们很有想法，你适时的授权听他们的想法，
对，
引导他们去做，其实他会让你整个团队绩效，其实搞不好就是一个大变革、大创新也说不定哦。
对啊，对啊，因为不同世代，他事实上有不同的观察嘛，他也有不同的想法。不见得是你觉得成熟的想法，但是它可能是当代现在需要的东西。
对啊，
所以其实可以去多聆听一点，我觉得这可以解决第一件这种隐性霸凌的状况。不过我跟你讲第二个我真的碰过，我真的傻眼。你有听过人家这样讲吗？就是 Misato 我做事很有洁癖，所以呢你们要好好的把事情做好，我没有办法容忍说有任何的枝微末节的部分有任何的错误，所以呢你们不要任何想要做跟动我的设定的指标或者是标准，你们就细节也要给我看过，出去整篇也要给我看过，任何的错误要马上让我知道，因为我有做事的洁癖。
我之前遇到过，有好一阵，好久以前有遇到过一个，他没有讲的这么白，他没有讲说我有做事上的洁癖，他只有没讲这句话，其他的都讲了。
我碰到的有讲，我告诉你，然后我就心里面觉得就是说，叉叉你的叉叉嘞，你一定是自己脏才会有洁癖，好吗？
你就不要给我知道你这是道德上面有瑕疵。
没有这种就是他很厉害，像现在《甄嬛传》那个祺贵人他们一样，先泼你脏水，然后再说你怎么这么脏，我都很干净的。
对，莫名其妙。我跟你讲，像这种追求完美的人，他过得，他自己觉得过得就是然后有点被虐倾向嘛，所以他就是要那做得很完美。但他的下属超可怜，真的。你知道像我之前啊，我连我要写一封信对，只是一般的可能的那种我们开课嘛，
对，
开课的时候我们可能一些往来信，就是我跟那个店铺里面他们要报名回来上课，只是这样的信我都要 CC 给一排人我就心里想说，
有
我就想说，我就回个信说我收到你的报名表。
对，
比如说好，我可以理解店铺寄回来的寄给我的信里面可能要 CC 他的店主管，
对，
跟他的区域主管，代表他们有回信来，
对，
好，这个我认可。但是我有必要我这个信我还要 CC 给我的大主管吗？你懂吗？就是我会觉得说，你们不累吗？你们每天的信这么多封，为什么我连这样的信 都要 CC 给你们。然后呢，我里哎。他还会他有的还会挑我回信里面的字句，欸，就说哦那个就是我忘记了，反正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回信的时候内容那个字啊，有一个字你可以改用另外一个字会比较好，我有点忘，但是我心想说连一个字都要挑，你有事吗？你现在是考国文是不是？
以前我有一个主管也是，我们都习惯在那个比如说我拿东西给你看，然后在 email 里面写，然后就是哎，那个 Misato 哈这边或者是谁谁谁一起哈，然后说哎，请各位这个主管帮忙看一下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最后呢，我们都会写一句啊，敬请批评指教哈，然后还不那个不吝赐教。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主管就跟我讲说，我当时那主管就直接叫我就打电话给我，就讲说何龙啊，那个字还是要改一下。我说有什么问题吗？就请敬请批评指教，没有问题啊。他就说。他也没有要批评你啊，你为什么要写那个负面的字眼？我现在想说，
啊，对对对对，
你们这一群老人真的很烦。
对，我也是类似的字眼，好像就是他就说你用要记得用一些中性正向的字眼去讲。
他觉得说批评的话好像是他们要找麻烦的意思，所以他说他们也没有要找麻烦，何龙你误会他们了，你不能这样写哈，哦，年轻人写字那个部分还是要小心哈，哦。然后我现在想说。你们真的很无聊，欸，你们在乎那个开头跟结尾的敬语，没有人在仔细看中间的内容跟附件吗？
对，然后这种人又结合了刚刚我们最前面讲的，就是我挑这些小错误真的是为你好，
是
你之后才不会讲话后容易去得罪人。
对，
是不是要说我修养很好，我没有跟他翻桌，
有不过我们也接过这种就是像会议记录啦，或者是这一种报告里面，他就硬是要改一个字，或硬是要改某一个词，
哦，
就是我刚刚讲的枝微末节，他都不放过。
我跟你讲，我被改过最夸张的是什么？我改过，因为我就是做那个之前我们做过神秘顾客评核，那全部都是我一个人在做的。然后我那份最后的结案报告里面，我有一个数这个。柱状图，就是那个各个店铺的那个所有的分数的柱状图。
对，
我主管改什么？
改什么？
他说你那个哈，柱状图的颜色可不可以改成渐层？
啊？
是不是？
我们在看数据吧，谁在看那个渐层？
啊？因为哈，我们店铺这么多间哈，那你哈如果都用同一个颜色哈，那像你现在是用那个颜色哈错开的哈，就是 A 就是单数加用一个颜色，双数加用一个颜色嘛，所以颜色错开这样不好看，你就用全部都用一个色系，比如说你全部都用蓝色的，然后从浅蓝到深蓝这样子渐层的，你改这个就好了。
有事吗？
是不是很有事？我刚刚想说你知不知道这一份二十几页的报告里面多少数据多少建议，然后呢可以怎么调，我们的优势我们的店铺服务优势在哪里，然后呢顾客的回应反应又在哪里，又出现了哪一些差点引起客诉的评核个案等等的，二十几页的报告最后你居然跟我说改柱状图的颜色而且要建成，我就，
而且我觉得他的简报课一定上的不好。柱状图的话，为什么用一个对比色配另外一个对比色？是因为这样子才能够看出那个柱状图代表的是我横轴里面哪一个项目嘛？
对，
我只是要让你知道说那个是哪一个你项目而已，不是要叫你说每一个都要看起来不一样。那你就直接七彩颜色就好了。
对啊，我又不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就不是，我就是主要是让它区隔开，而且那个颜色是高分区跟低分区，我都还有写。在旁边哦，不要，他居然跟我讲说要建成，你知道，而且就是哈，我真的无言，你知道吗？我这么多页报告，我报告完之后，居然叫我改那个，而且很认真的跟我讲说，哦，那个配色什么的，我心想说，你跟我一个这么有美感的人，你在跟我挑这个东西，
下一次不要柱状图，我记得现代当代的简报。就不会用柱状图了，我们会用趋势图去取代这件事情，或者是直接拿某一个部分来做另外一个探讨就好了，就不要再用柱状图，因为好像就是
他们就指定老人家要看柱状图 啊，
他们又看不懂啊，
就看懂颜色啊，
看懂颜色。
哎，欸，你知道我做报告跟 PowerPoint 是有多美感的，你知道最后居然是被挑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心想说， 我这是有辱斯文，
没有关系，
有辱斯文。
不是，你要这样想，表示说他只看得懂颜色，其他他都看不懂。
对啦，也是，
那你要体谅他那个老人家哈，没有色盲，眼睛还不错，只看得到这一个，可是其他的数字可能都看不到了，因为老花很严重啦。
偏偏又还是一个年轻人，我真的是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
搞不好有眼疾呀、啊、哈。我们以前胡适不是有眼翳病吗？哈，你要体谅他一下。
好哦，好，哎呦，反正呢，就是我会觉得说，好，这种算是追求完美吗？我觉得有的时候的追求完美，我觉得主管们难免一定都会有追求完美的地方，这个是的确 当主管你不能就太松散，我觉得这也是当主管的一个必备技能，
是
你一定要做事情要面面俱到、很周到，但跟完美的苛刻的要求又不一样，有的时候太过于严苛的要求主那个下属们，然后要达到你个人的这种道德洁癖或者是做事上的洁癖，那其实太强人所难啦。
可是其实我碰到、我坦白说我碰过这样子的主管真的很多哈，不管是男主管还是女主管哈，那女主管算比较多一点，因为她比较细心，女主管真的是比较细心一点，她会比较挑比较多细节的部分。可是我要回到说刚刚那个讲做事她有洁癖的这个女主管身上哈，我觉得他，你如果没有真的充分的授权，然后又用刚刚讲的说，他这边有好的都是他，然后不好的就是说啊，你看我就早就跟你们讲了哈，而且他在公开场合都还会推给我们，然后推给我们之外呢，他还要展现说我是观音骂，我会救众，所以我都帮助大家。你看他们这样错误，可是我可以出来救他们这样子。事实上，不知情的人都会以为说，哦，那表示说你们应该是有出现的这一种哈协调性。那这个主管人很好，还可以来解救你们，还帮你们，然后自己来承担这个问题。
自以为是观音骂唯一指定姐妹咯。
对，可是事实上是说呢，他故意把这个问题凸显来之后，然后在公开场合都说是我部署的错，然后呢再来去演说我是一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来解救我们家的部署这样子。
这真的是哈，
这个我跟你讲真的哑巴吃黄连，你现场真的你没有办法直接跟其他人讲说明明就是他没有看仔细，你也不会这样做，因为扯破脸哈，不是你走就是我走啊，所以大家为了糊口饭吃都不会在现场直接跟他翻脸。可是久了之后哈，其他的部门或者是其他的同仁都会觉得说，你主管真的很好哎、欸，啊，你帮你们担很多那个问题，他也自己催眠他自己说，我就是啊，哎，我很有做事的洁癖，所以你们弄脏了没关系，我来收拾。可是事实上根本不是收拾的问题，是你前面根本就没有把事情做好。
对
这个部分哈，那个城府之深，我真的吃过这个亏。可是我想真的，我们也不可能现场来这样在其他的同仁或者是在公司其他人的面前这样推翻他，这真的很难。我们只能说哈，这种的领导方式，他最后只能够做到什么状况呢？就是好。你要完美对不对、所以只有你最完美，你最干净，你最有洁癖，
对，
所以我以后就事必躬亲，就是让他事必躬亲，
对，
我就是事事报告，
对，
我然后呢他都习惯把 email line 化，
好烦哦。
就是 line 的话我们的讯息不都是一篇一篇 对不对，比如说在十个字以内的啦哈，然后会丢一则一则，他不是哦，你的 email 应该效率比较不好的 email 就写很长篇嘛哈，那写很短的其实也是很没有效率，他会是一句话就丢给你，就然后或者是把所有的人都 CC 一遍
哦。
他的用意是说他觉得这个东西跟你有关，可是呢这个很恐怖，你如果你的业务跟钱有关系，你的业务跟人事有关系，我问你，你哪一个东西跟钱没有关系，哪一个东西跟人没有关系，
对、
所以他就会每一件事情都 CC 给你，然后你每次收到信的时候都会觉得就说这干我什么事啊，然后你去问他他都会有谱，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隐性的霸凌一样，
他都会说这你要知道啊，
对啊，这你要知道、
这你要晓得啊、如果之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了，你怎么可以不知道呢，
对，可是这个是最让他最没有风险的，因为他说我都有告诉你了，可是这也是最没有效率的，把信件 email 信件变成 line 化，
对，
所以他不管是 line 来去骚扰你还是 email 骚扰你，所以我曾经有过面对这样的主管，一天大概可以接几封那个 email 你知道吗，
大概
五六十封，
好烦哦，
同一个人哦，
好烦哦，
同一个人，他就一直在那边然后直接在那边，甚至有些时候他不是写给你，他是写给别人，他 CC 里面还是有你。
好烦哦，可以打电话比较快。
我真的觉得这样子做业务单位的哈，或者是做内勤单位的，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啊。
内勤单位的哪一个跟他没有关系？你告诉我。
对啊，而且，哎、欸，你知道，有时候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隐形霸凌，就是你看一个人。一天就寄了五六十封 email 来轰炸你，哎，等于我这个下属，我其他事情都不用做，我都在看你的 email， 哎，
对，
你知道我们看一个 email， 你今天点开来，就算那件事情不干我的事，他 CC 的前面后面的那些信件内容，我是不是还是要 review 一次？
我后来都懒得看。
对啊，我跟你讲，你懒得看。但是如果这种主管他又来问你说，哎、欸，我那时候有 CC 你，你怎么会不知道？你都没有在看我寄给你的信，你又觉得很烦。
对啊，我
又
不是没有别的事。
然后，但你就要得看。那我拜托，我一天就上班八小时而已，我光是就看这些信，我就要怎么样就知道这些信里面内容，我就不用上班了。
我跟你讲，你刚刚说电话对不对？你想说电话比较有效率。
对、啊。
我跟你讲，我也碰过另外一个中阶主管的哈，他也是。他明明就不会这个东西，那好，我觉得没有关系，你本来不需要，本来就不需要每一件事情都要会。那你要了解，那我们可以报告给你听，我可以跟你说。嗯，他打电话来，我还记得我大概八九点上班，然后他打电话来开始跟我问到中午。他看不懂那个系统的事情，然后不知道那个东西，他又要拿他主管的权威来跟你讲说，你要报告给我听，你要跟我讲。他还不是说你教我，他说你要告诉我这是什么东西，然后就跟他讲那个电话，讲了三个小时都不用上班啦。
我们要不要约出来开会一下？还是主管你等我一下，我把电脑带过去找你。
更讨厌的是说他很机车哦，他后来啊、哦，你在那个三个小时多的对话里面，他后来讲说，哦，好。我大致上了解这个
大致，
因为他讲大致的原因是因为他说，哦，可是如果这样子的话，我看这个过几天或者是过一阵子之后，我可能还是会看不出来或者是忘记，到时候再跟我讲一次。那我心想说，那你三个多小时在听个屁啊。
我真的，你是不是你遇到这些人，你是不是很想要问候他们奶奶？
是是，不止奶奶，是他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他一下，请你用点脑子好吗？他一定就是像刚刚讲，他真的是事必躬亲，大小事他都要一把一把抓，而且他会跟你抢事情做、欸。
对，好啦，你这么爱做，给你做，我做其他的好不好？
多恐怖啊！你有看过开会的时候那个桌椅有没有？你的主管在那边搬桌椅，然后你跟他讲说，那个谁谁，哎，那个 Misato 主任不用啦，你这个弄我们来弄就好了，我们请工读生弄就好。他说没有关系，我可以，我可以。你们胆敢放他一个人在那边搬桌子？
当然不敢啊，但是这种人，
他就要做那个样子，他就要做那个样子，
他喜欢做那个样子。
对，
是不是因为有更高阶的主管要来？
也不是，而是说他可能做给其他部门的同仁看，或者是做给 不知道的人看，就觉得说哇，你们主管真的身段很放很低耶、欸，主管真的人事必躬亲耶、欸，真的好贴心哦、喔。我们都每次在那边讲说这个放在那边不对，放在另外那边去，然后被指挥来指挥去，你们主管真的很用心，还自己身先士卒下去带，
好烦哦、喔。
他要制造这个形象，你看多厉害、
啊、
但事实上他根本不是这样哦，
真的不是啊。我跟你讲啊，哎呦，有时候哈，眼见不一定为凭呐、啊，尤其是人呐、啊，
是
忍不住我要这样讲。
所以啊，你看他就是做这个人前管理做得很好，所以很多人哈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主管真的是不错哈，不像以前别的就坐在办公室打电话就叫你来做，叫你来弄，然后呢都直接就是出一张嘴而已。他你看他都是到处帮忙啊，啊拖地啊那什么。我心里想说，你到底是主管还是清洁阿姨呢？你为什么一定要跟我们抢，跟工读生抢呢？
可是这又说回来，的确你当主管也是需要做一些人前管理啦，就是你要维护好你自己的一个形象，我觉得这个是需要。
对，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不要做得太过头
哦。那个我碰到那个真的做得太过头了，
那个真的太过头了啦，
什么都做。
对啊，我觉得那个真的做得太过头，你这样子反而不是让别人觉得你要求完美，而是你太过做作，然后见人就是矫情，他就是属于这一种。
可是我们又担心说他在那个绩效考核的时候又给你记一笔。
会，我跟你讲，会做这种会，我跟你讲，把人前管理做到这种地步的人，心机一定很重，好不好？
哎，
所以
可不可以用一点脑子在工作上，不要弄这些有的没的呢？
啊，就是觉得工作上面 只用脑子，这样太无聊了吧？我真的不懂。好啦，但是我觉得啦，如果真的要做主管，你的确是要会一些就是这些完美的主义，但是你就像我们讲的，你不能做到这么的浮夸，
对，
那你也不能显得让你的下属显得无能，就是你挑报告你只能挑那种颜色而已，哦，这个都不行。我们可以要求做事完美，你可我觉得你就是真的要用我们在演讲会里面用到的技巧，就是讲评，
对，
它的优点到底是哪里。
是的，
你一定要，你今天你做事情要完美，你必须要让你的下属知道你的一个完美的标准在哪里，所以你可以告诉他他的优点在哪里。
对，
所有的报告，所有的事情，他成交上来的所有跟你的互动，其实你要做回馈的时候，就是跟他讲，先讲优点，因为先讲优点会让下属会比较有自信。
对，
再来讲缺点，但缺点不可以讲的比优点多。我跟你讲，很多的时候，很多主管哦，讲优点很敷衍，但很认真讲缺点。我觉得这个是华人的特性，哎，你不觉得吗？
我一定要按一下这个。
就是，
没有，我刚刚一直笑的原因是我们都知道哈，在演讲会我们也学过，然后我相信现在听众朋友很多做管理界的，他们也知道说有所谓的三明治法。就是说先从概括性的给他一些优点的这种分析或者是赞美，中间再提出一些见解跟那个缺点的改进，最后再讲说，哎，我觉得整体来讲哈，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改一些东西。
对，
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以前在演讲会学了，然后后来我们在实际应用的时候，我觉得说对，的确这个是一个理想化的事情，可是我觉得那个跟文字上面写的东西还有一个落差是你有没有真心，语气上面有没有中肯的做这件事情。
对，
因为后来三明治法被人家所诟病的事情是说，他后来就讲说你就前面不要跟我废话了啦，客套话讲那么多，你就直接讲说你要跟我讲什么啦，因为他都已经看出说你的意图就是前面就是舌舌，欸，摸头摸一摸，最后才要讲说，还要讲说我，可是我觉得你讲你这个根本就是烂，啊，东西不好。
对，所以我就说前面讲优点的地方就很敷衍啊。
对啊，干嘛要这样子，我们都已经看透那一个套路了，所以他就变成说你不是真心的在夸奖他，可是你只是为了要粉饰太平，后面我要批评你的东西，这个东西久了还是不得人心。
对，所以变成是说你今天你要赞赏你的下属，你能不能真心，
对，
我觉得这才是很重要。今天每一个人来做事，今天凭良心讲啦，每一个社畜进公司行号做事，谁不想用心，
对，
谁不想要得到称赞，谁不想要得到主管的认同，所以能不能就给这些下属们真心的一个认同，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当主管一定要有的雅量。那再来你要给他批评，也不是那种用很尖酸刻薄的方式，你能不能实事求是，就跟男女朋友老公老婆吵架一样，能不能不要翻旧账。我最讨厌那种翻旧账的主管，你知道吗？
你真的不能跟处女座在一起
啊！我另外一半处女座，我弟处女座，我前前老板处女座，我最好的闺蜜们都处女座，我身边一堆处女座，你知道吗？
他们会忍很久，后来一次爆发的旧账给你哦，我跟你讲，
就是他们。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就事论事嘛，今天就是在讨论这个 project， 就是专心就 focus 在这上面，很困难吗？
他觉得我忍耐很久了，米沙斗，你为什么都没有改进呢？
对，你之前都这么做了，之前我就跟你讲过了，你为什么现在还这样？然后。我现在是怎样
啊？我觉得你要有羞耻心啊，你要有那个知那个长进的心啊。
你没看到我牙齿都是全部都假牙吗？哈，无耻可以吗？真气，就我觉得有时候真的很讨厌翻旧账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能不能就事论事，不要翻旧账？你要翻旧账，年度绩效考核你再翻嘛，那这整个年度都让你翻了嘛，对不对？就每年都那么一次翻旧账，我都忍过去了，你能不能现在就好好的专心讨论这一个project， 就是我会觉得是说齁，你要批评人家可以，但是你不要让别人觉得你是在霸凌他。
对，而且要看到对方的努力啦。其实上有些人搞不好做那个案子或做那个 proposal， 他已经是做很久的时间了哈。
对，
所以他其实也不是随便写一写就写来的。
对啊，
或者是他不得其门而入，那我们可以给他一点那个建议方向。
对，
而且我觉得哈，我觉得那个在话术上面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像以前我看过一个文章哈，他不会直接指出你的缺点或者是这个案子的缺失，他会让那个数据跟文字说话，比如说他就提问哈，这个也是我在演讲会里面跟那个 之前说看牙医的那个讲哲学的一些事情，他以前在做讲评的时候，他后来不是我们以前的那个初阶的这种讲评方式，我们都会句点句点句点句点。我觉得你有三点要改进，第一点我可以改成、
啊、
再怎么样啊，我们会用一些修饰语去讲说，哎，那个如果可以再多一点点的话，我觉得会更好。后来我觉得再进阶一点的方式，是我从他的这个讲评里面学到，他会说。米沙董，你看一下这一个部分、哦、你觉得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的？嗯，有没有要不要再看一下下？
很完美啊，很好
啊。那这一段呢？你觉得这个、哦、我们觉得这个理由、哦、你觉得这样会不会够充分呢？
充分啊，很好啊。
哦、那充分之余呢，我们再加一点点东西，你觉得这样好不好啊？
加什么？
就是我有具体跟你讲要加什么
了、
哦、他会用一个循循善诱的问句的方式，但是不是质疑、哦、质疑又不一样，就是说你觉得这个东西这样好吗，不是这个意思、哦、他会一个循循善诱的方式，当然你还是觉得他心机重跟城府深，但至少他在语气跟这个引导上面会让你觉得说哦，我他表示说我告诉你这个边可能不好、嗯、可能要改进，所以我后来也用这个方式在做讲评的时候，我会反过来用问句讲说，哎，如果我们这边哈在举手投足的这个肢体上面再多一点点力道的话哈，会有什么样子的效果，不知道这样子会不会比较好呢哈、
嗯、
我没有要你回答，但是我就是让你知道，就是说我觉得可以这样子、
嗯、
哎，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哈让人家觉得比较会接受度高一点点的方式啦，
对，
据点的方式真的会比较容易让人家觉得说你就是已经决定了啊，
对
啊，你们那个你们这几个人就已经讲好了、啊、就说我们说了算啊，
对啊，
对不对，那还要问我们干嘛、啊、
所以我觉得哈，真的有时候当主管的、嗯、不要觉得说很像那个下属都很玻璃心，或者是下属就觉得说嘴巴那个主管嘴巴都很贱，有时候不是，就是我们在职场上面的沟通其实真的都要很小心，
是
你说的小心，我觉得也不是说要很注意啊，要耍什么心机，不是，能不能给对方一些尊重，用同理心的方式去对话。
对啊，有些时候他可能是个性使然、嗯、然后这些主管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之中才会做了这种隐性霸凌的方式、
嗯、
所以呢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呢，其实我们不一定要追求完美，也不一定真的在鸡蛋里面挑到骨头哈，可是呢我们在做应对进退的时候哈，不管是对你的同事对你的属下，他如果对你有所顾忌或害怕，产生这种无形的压力的时候，这事实上对组织来讲都是一个损伤哈、
嗯、
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分享了这五种的职场隐性霸凌，希望如果以后或者是你现在正在担任主管的，可以给你有一些小小的启示哦。有话直说，我们下次见，
拜拜。